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大不小，却是可令人发生恐惧的飓风要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是叫做 Sandy。 当这一个消息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然我们所产生的惧怕，或者是我们灵里面所产生的准备，必定是有不同的方式。有人说这个是一件大事情，有人说这个是一件急事情，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你对这个飓风的来临，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假如你当它是一件急事去取代、去对付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以急事的办法来应付它。假如你认为这件事情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的话，可能你对付的办法跟对急事的办法又相当不同。为什么？有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我事，第二件是你的事，第三件是老天爷的事。假如这个飓风是重要的事，可能你就要归给神去处理。我们不能够处理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特别在这一个后世代的时代里面，很可能我们处理的事情都是处理急事，很少人处理重要的事。包括我们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是临时抱佛脚，我们到这不可能处理的时候，我们才找想办法去处理不可以处理的事情。其实我们应当依着神给我们重要的救恩来看见神对我们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处理他重要的事情。在神的事情里面，什么事情比神的荣耀更重要呢？很可能没有比神的荣耀更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在祷告方面，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要事、紧要事情，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却很少为着神的重要的事情、为神的荣耀来祷告。因为我们受太深的佛教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广东人，我们受佛教的影响好像比别的语言的族类来得更深。我们说话里面带出来的都是佛教的语言，因此我们的心态，连我们的祷告都带着佛教那种要有求必应的这种心态。你知道有求必应的心态，其实是说，上帝啊，你像那个偶像一样子，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为我做什么。那这种心态呢，我们也来到祷告的事情上。我们说，神啊，我需要的是这一些，求你就照我所要的给我。还有一个传道人所写一本书，说到你要是要一部蓝色的脚踏车，你就向神祈求要一部蓝色的脚踏车，上帝就听你的祷告。你一看见这个蓝色的脚踏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对吗？恐怕 神有的时候说我不给你脚踏车，那你还相信我吗？因此弟兄姐妹，为着神的荣耀祷告，就使我今天特别请大家注意看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段圣经。我从以弗所书第三章最后的一段抽出来让我们看，重点是在最后一节，是说愿神在他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诚心所愿，广东人祷告时候喜欢用诚心所愿来代表阿们这两个字。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这样子诚心所愿，愿神的荣耀在他的教会里得着彰显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充满我们的内容呢？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有没有曾经为着神的荣耀祷告过呢？那当然很自然的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荣耀？那你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处看，神的荣耀其实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总括来说，你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你看见神的荣耀的章节呢，是常常出现的。总括来讲，有内在的因素，有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我们看得见，我们知道，特别是透过摩西与神的接触，我们就知道外在的因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光，是火，是地震，是非常强烈的一种表现，是洁白清洁，是一种不可仰望，人肉体看不到的，不能看的一种荣耀。就像耶稣在登山变化面包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不能仰望的那种光亮洁白，那种清晰。内在的因素呢，同样的跟我们外界面看见的因素是相像的，因为这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里面就有这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素，叫做人不能仰视，因为是一种非常洁白的、非常充满荣光的、充满力量的一种因素，是一种彰显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用人的语言来说神的荣耀好像很容易讲，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念放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盼望与希望，但是对神的荣耀我们反而缺少了那个永恒的观念。当你对神的荣耀缺乏那个永远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享受欣赏神在他教会里面今天到永远所产生的荣耀的力量。我们在这个腐化的时代里面，在这个腐败的社会当中，我们失去了应当有的盼望，我们更加失去了我们对神永恒的一种观念。因此今天当你跟我一起念主祷文的时候，我很欣赏很多教会他们在祷告之后已经说，谢谢主，你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但愿权柄 和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不晓得你没有仔细默想到主祷文。假如你默想到主祷文的时候，请你在最后的这三个愿，权柄、神的全能、他的国度、他统管的地方，到他的荣耀，你不要轻易的这样子过去。但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荣耀，直到永远。或者在结束聚会的时候，但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就完了。当纪念到，当你讲到神是荣耀的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在他的教会里面有圣洁的表现的时候，你的灰心、你的绝望、你的失望，就应当一很容易的全部打消，因为是神的荣耀在带领，神的荣耀是中心。不要因为人的失败而你就在那里灰心丧志，甚至乎退后。昨天我们跟一位弟兄在谈的时候，他说我越读圣经我就越觉得有些难题我学不了。我说什么难题？他说我越读旧约我就越觉得大卫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他跟所有平常的人一样，在神的家中也犯罪也失败，为什么神那么喜悦他？我就知道这个难题不容易解决。我只是告诉他说，因为他是神所喜悦的，他尊重神的受膏者，他不愿意干犯神的受膏者，这是他蒙神喜悦、他尊重神荣耀的一个基要、重要的表现。他有那个很清楚的信念，他就有打出很好的理念，然后他就做出很有侍奉的计划、行动。当然，他的行动里面跟他的理念有一点距离，他的理念跟他的信念又有一点距离。但是不可否认的，他的信念在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不可以打折扣，因为神的荣耀实在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洁净，是我们今天对付腐化了的教会、腐败的社会，在非常腐败的中国，我们唯一要祷告的内容是求神的荣耀得着彰显，叫神的圣洁得着行出来。因为神是这么的光洁、这么洁净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叫你也叫我不可以随便的来看见神在他教会当中所要做所为。我们不但不能随便，我们更加不能做糊涂人。太多时候神的信徒没有做门徒，不但没有做门徒，更加不能做使徒。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糊涂。哦，愿主保守，叫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我们不随便做主的信徒而变成糊涂。反过来，我们要从糊涂进入到信徒，从信徒变成门徒，从门徒才能成为使徒。不可否认的，执行大使命是每一位信徒要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执行大使命？谁配得去做神的大使命？是观光就是大使命吗？
是旅游就代表到远方去传福音吗？
很可能不是哦。
假如不是为着神的荣耀，你生命里面没有那一个定点，没有神的荣耀的话，
我盼望我们不要随便的讲差传，不要随便的讲大使命，因为你没有大命令，没有彼此相爱，你讲什么大的使命呢？你不爱主的门徒，你不爱主的使徒，你怎么成为大使命的奉差遣者呢？这张圣经第十四节一开始有三个字，很可能我们很少注意到，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三个中文字叫因此我，很古怪的三个字，因此我保罗在神的面前屈膝，因此我，这个三个字出现三次，第一章第十二节出现过，第二次第三章第一节出现过，第三次在第三章十四节出现，遥遥相对，这几个三个因此我呢，把以弗所书的几个中心的思想都带起来。这里是特别着重第二次讲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因此我带出一个是说，你看看我保罗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侍奉，但是我还继续的不断的为你们为我自己祷告，祈求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祈求祷告是一个写不尽的书籍，照我所知道至少有8000本书8000种书，这书局里面可以看见什么叫做祷告学。任何的人要是说他懂得祷告而不着重神的荣耀的时候，可能他是讲喇嘛的祷告，他是讲佛教里面的一种祈求，他不是讲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实实在在的祷告。耶稣是一个爱祷告的人，他把祷告变成他必行必经之路，每一天清晨的时候他与神之间的密交，他与神之间的一种非常清楚的一种的连结，一种交通，因为有这个紧密的连结，他一生的道路就是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屡次说，我不是奉自己的缘故，不是凭我自己的感动来爱世人，我乃是奉神的旨意来拯救世界。因此他在施行神迹之前后，他为神的荣耀祷告，他在选召门徒之前，他用时间用精神去祷告，他不是随便挑选，他在做最大的决定的前面这决定的时候，特别在克西玛尼那种泪如雨下的那种迫切的祷告，是很多人在祈祷里面常有的经历与经验。他也教导门徒祷告，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门徒请他教导他们祷告，他就教导他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非常诚恳的祷告，非常有力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个祷告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举行过退休会？有。退休会里面有没有祷告？有。
形式上的祷告，有没有？有。真实的为神的荣耀祷告，有没有？那只有你可以答复。假如我们没有顾念到神的荣耀的话，我们可能忘记了祷告是一个学不尽的功课。所以当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讲到他做外邦的传道人，他怎么样能够知道属天的七种的福气之后，他就说，因此我保罗，我是为着你们祷告。要纪念不单是第二章第一章开始讲到信徒的身份，不但是他们是蒙爱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也是荣耀的子女，不但是他们是智慧人，而是提醒他们在第二章里面，你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而是你们应该是有各家，都是从一个家庭出来的，不要太过容易去判断别的人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总有问题。但是要是我们只是看见人家的问题而看不见自己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同一家人。有一位传道人很喜欢讲的，我也接着来讲，他说，当你一个指头去指别人的时候，三个手指是指你自己，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忘记自己也同样是有罪的罪人。因此保罗说，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但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主一心一喜的人。当然讲到喜的时候，很多教会就用加上了许多像法利赛人的法律，他们加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相当没有圣经真理的根据，只是有传统的根据。因此保罗说，我们把这些串联起来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主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我们要记住一主一信一喜，因为我们是同一位救主，同盟一个恩典，我们就做同一个见证，我们就了解同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保罗打开来，这个奥秘叫外邦人与选民同一个，同在一个恩典之下。选民不能够因为他们蒙神的拣选而忘记了外邦人也同样的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之下蒙赦免。也不要忘记保罗是在他痛苦当中隐痛之中来讲出这些话。何以见得？假如你回去，我相信我们主日学曾经教过主使徒行传，你在第二十章特别是在27节看见保罗第14节保罗他怎么样为着教会他祷告。因为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他提出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我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跟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张必为不说的，我在众人面前，我在主教个人家里，我都教训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什么？我们当向神悔改，不要以为只是初信的人要悔改信主，深信主的人也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也要问自己，杨胜士，你侍奉主40多年，你有没有悔改？你最后一次向弟兄姐妹认错
是哪一个时候？你有没有认过错？
你有没有悔改的心意？太多时候，教会里面的领袖从来没有认罪，好像认罪是书信的人，你们要承认你是罪人，而这我们深信主的人，我们是圣人，不需要认错。保罗说过，我们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又说要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逼切，就知道在哪里要遇到什么事情。然后第23节他说，我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我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很喜欢向神学生讲这几句话，行完我的路程， FW 不是 BMW， 而是 FW。 FW 是什么？ Finish well， 要 finish well。 我跟很多华人传道人不同的一点，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为着 finish well， 我从西部我自己创办的教会离开，远到美国的基东，在这边来侍奉主，因为我不想参与干涉我的继承人他们要做的事情。 finish well demands 我们愿意真的以神的荣耀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把他们交托在神的荣耀里面。保罗最常我不以性命为念，我素常在你们当中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在这伤痛里面，在隐痛里面，不但他身上有刺，三次求主要叫他的刺离开他，那个哥林多后书12章，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不要在你的隐痛里面太多的祈求，你的事要多纪念我的事，我的荣耀。所以他说，我在你们当中证明你们当中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传讲给你们说的，是全备的福音。圣灵离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好，这个很多华人教会里面包括福音会没有长老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就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要牧养神的教会，不是只是管理，不是只是 control， 而是牧养神的教会。又是他用自己钱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人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护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劝诫你们个人，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或他的恩典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在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哦，这是很重要的话。保罗在离开的时候向以弗所的长老召集他们来告诉他们这些重要的话，因为他所着重的乃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告诉他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的荣耀是告诉他，神的慈爱里面是一个施舍，一个愿意放弃，一个给别人去做主的一种恩典。这是他的隐痛，这是他心中的一种困难，因此他说这个是他学不尽的功课。
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你跟我在神的家中能够知道，假如你在任何的伤痛里面，愿主叫你在经历过神的医治甚至神的帮助当中纪念神的荣耀。当你有神的荣耀在前做前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的羞辱不过是神荣耀的一个部分。第二，你也要知道我们在伤痛当中，在困难当中，最要紧的事情祷告当中，在为着 Sandy 这个飓风来临的时候，不忘记为神的荣耀祷告。在你祷告当中，假如没有为着神的圣洁、神的荣光、神的荣耀祷告的话，今天开始，现在就开始纪念神的荣耀，纪念神的荣耀。因为没有神的荣耀就没有使命，没有神的使命我们就不可能做神的事情，我们绝对就不能做侍奉。为什么今天北美洲20多个神学院往往就栽培不出来侍奉神的仆人呢？很可能我们没有把神的荣耀当作重要，我们把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的思念、我们自己的顾虑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很可能我们的祷告里面没有纪念神的荣耀呢，就产生不了神所亲爱的仆人、神所使用的儿女。可能你们都读过这一个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记在箴言第30章亚基尔的祷告。他的祷告说：主啊，我求你两件事，我求你两件事。第七节，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恐怕你会做这个祷告。第一件事情，叫求你叫虚荒，这虚假哈，虚荒和谎言远离我。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说亲爱的国家，我们的祖国里面是充满的谎言和虚假。我们要是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未死之前叫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免得只赐给我有需要的饮食就够了。因为求你叫虚荒和谎言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我就不认识你，我就不侍奉你，我就不跟随你，恐怕我不饱足呢，我也不认你，免得人家说耶和华是谁，怎么叫他的儿女会这么贫穷。这是祷告里面纪念神的荣耀所应当有的一种心态，也是纪念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说：我因此我，因为他第一章是讲到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讲到神在信徒在神面前当有的一种心态，然后他也是要有同样的心态。因为神的荣耀至少产生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在12节里面看见的，就是他能够有这个胆量，能够放胆来讲神的福音，这个放胆来求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有荣耀的结果的时候，在16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了，
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吕正中的翻译呢，翻译得非常妙，他是说叫你们心里面的人，因为原文有那个人的意思，站着他的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你们里面的人，这里面有一个人，隐藏的人，叫他能够刚强起来。太多时候这里面这个人太软弱，一点点的误会，一点点的攻击，就使到他整个倒下去，因为他心里面的人不刚强。没有神的荣耀，自然没有刚强的人；没有神的荣耀，自然得不到福音的奥秘。因为第一，福音的奥秘是这个神的荣耀产生的第三个结果呢，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那个里一直到十八节里面说几次谈到知道、知道、真知道、深知道、深信，很肯定的知道明白。第四节深知，第十八节明白。第五节明白，第十九节他心里的力量，这些都是明白知道了解神。因为有神的荣耀，你就能够看见神的启示，你就能够了解神的丰富，你能够接受神的使命，你能够走往前走。结果是什么？你有胆量，你有见证，你得着启示，你深知神，你就会产生行动，行动就是运动的结果。为什么神的教会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产生不了力量呢？当然我们在 East Brunswick 没有华人社会，只有外邦人的社会。我不晓得我们对这个社区有什么使命，但是我敢讲一句，就是神不叫我们在这个地方白占地主，一定要叫我们要有一些行动，证明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同在的运动。太多时候华人教会太忙了，像韩国教会学的这些功课，建堂建堂建堂。我在1988年在宣道会的神学院里面做了一次的向他们的挑战，我没想到那个跟着我的另外一位韩国牧师做的挑战是什么。他的挑战是说，我们要把美国当作我们韩国人的这个迦南地，我们要把美国所有的教会变成韩国教会。当然他们做了很多非常勇敢的事情，实在是把很多很漂亮的教会买过来变成韩国人教会，而且他们付的代价相当大，他们不讲价，你要多少给你多少。当然很多华人教会也跟着这个走，我们一开始做福音工作就要先买地，要买厂。当然我不是说建堂是坏，但是这个是建立一个建筑物，不是建立一个影响社会的运动。用英文来讲， We are building a monument, not a building a movement. 没有运动， monument 本身就没有价值。有谁现在看见 Rockefeller Center 纪念 Rockefeller？ 好久是纪念之时候，这个日本人有这么大的钱能够买下这个 Rockefeller Center。 愿主保守我们，叫我们纪念到，假如我们心中没有胆量，没有见证，没有启示，就没有运动，没有力量，更加没有行动。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心中，因为他见过神，他蒙神的恩典，他纪念神的荣耀。
十九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在意大利有一位雕刻专家，他的名字叫做邓伦果 Denick，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雕刻专家，石刻雕刻石头的专家。那个时候教会就收集了一大笔款，聘请他雕刻一个耶稣像。这个工作呢，没有人敢接，他后来接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要求非常简单，不但要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也要有耶稣受苦的这个相片在其中。同一个雕刻像怎么能够表现出荣耀与受苦？他做成，他用了八年的时间雕刻出耶稣像，而这成为不可一世的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像。德国的政府对这事情非常感动，就要求他也为他们雕刻一个恋爱的女神像，叫 Venus， 出了更加的高价，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比他所雕刻耶稣像的代价的三倍。他说我不能，我不敢，我不要。为什么？他说凡是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就绝对不能再做任何人体的这个雕刻来完成你们所要的女神恋爱女神像，因为他只能够凡是见过耶稣的基督人就不会再搞这一套东西，因为他知道荣耀给他有更大的使命。因此让我们记住，荣耀是不是这个轻浮飘摇无着实的一种东西，而是一种有质量有分量的光彩。当摩西见过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脸也反映那个光亮，使到他脸上能够有光彩。保罗也在见过神的荣耀，因此他生命里面到处的发光散光。他知道神接着他不但是给他有胆量有见证，更加有启示。愿主保守让我们的教会，在 New Jersey 的福音会能够有神的圣洁，有神的荣耀。我们不要自以为圣，我们要衡量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做很多工作其实是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却认为是了不起。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纪念神的荣耀是为着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会敬虔的度日。因此保罗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很简单一句话，不但我见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荣耀，我见证神的荣耀，我大胆来行在神的荣耀，但是他更加讲第二个重要点，为着神的荣耀我虔诚的过生活。 I'm willing to be a person of God's chosen， 我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虔诚人。屈膝很像很简单的两个字，就是把你的膝盖弯下来 在神的面前的一种祷告，
一种感谢的姿态，一种感激的心态，一种也感恩的敬拜，更加是很重要的一种心态。
我知道很多教会呢有这个跪下来的这个板凳，用这个敬拜当中有着跪拜的仪式，是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当然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很多好的我们也把它把跟不好的一并把它取消过去，但是我盼望你的家庭，你的家庭的祷告，你带领你下一代或者你第三代，你们的祷告有这一两个小字在里面，屈膝的祷告，因为这个信徒一种感恩一种敬虔的心态。我一位犹太人的拉比，他在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去洗手，然后才拿起圣经来，他绝对不会把圣经放在地上，他觉得那个是一个亵渎。他看见很多华人教会把圣经呢，因为没不够地方坐，就放在地上。这个拉比他是绝对先洗手才去碰神的话语，当然这个是用多余的行动，你洗了手就干净了吗？你心里面要是不干净的话还是不干净。但是屈膝这一个行为，却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一种荣耀神的祷告里面的一种心态。换一句话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缺乏这种顺服的祷告。我们不会说，主啊，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呼召是那么真诚，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常常是说，主啊，老子在这里，你听我的话，去做你要做的事情。顺服的祷告是屈膝的祷告，顺服的祷告是科目神的祷告，顺服的祷告是接受神的使命，得着神的祝福，蒙差遣去做他的事工的祷告。顺服的祷告是一种灵命里面深刻的改变的祷告。但以理之所以有那个胆量，你要是读过但以理书的话，你就知道他每一次的祷告，凡是他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是屈膝祷告，每一天三次的祷告。但以理第二章告诉我们，他祷告之后，圣经告诉我，他变成一个智慧人，能够把皇帝自己都不知道他梦什么，而叫你们，我梦什么你要告诉我。他不是叫他们去解梦，而是说我梦什么，你不但解梦，还要告诉我梦什么。这种智慧，只有但以理才能告诉他。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但以理被丢在这个火坑当中，那个国王碰到他还活着，就说原来他是有信心的人，连狮子都不敢咬他。一个有荣耀神的荣耀的人，他是有信心的人。第三次他被丢在这个狮子口，这个是第二次是这个火坑，第三次是丢在狮子坑里面。这个皇帝因为自己愚蠢所下的命令，不能不把他的忠臣放在狮子坑里，所以他担心的了不得，看见但以理的时候还说，你还活着，哎呀，真是你是神的仆人， 这战役里第六章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为着神的荣耀，战役里屈膝祷告，不但他是有胆量，而且是产生智慧，产生信心，产生神的仆人。
哦，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做神的仆人的话，就求主叫你啊，真是能够屈膝祷告，
求主使到福音会全体弟兄姐妹能够为着神的荣耀屈膝祷告，使教会能够得到复兴。教会不在乎势力，不在乎才能，那是在乎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成事。
愿主叫我们用期待来代替我们的脚步，用期待来求神的荣耀。因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21节，就是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两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讲。最后我们盼望这里告诉我们的第17节，这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因为有根有基呢，就有盼望。很显然的，这使我们想起于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讲的，没有根基的风来雨来啊，先底来了就会吹倒你们的建筑物，因为你们建立在沙土上。为什么？许多问题，许多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承受不了，因为我们是建立在沙土上面。在沙土上面的人没有根基的话，风吹雨打，或者是这个海啸一来，就完了，完了。最近这个美国海军在阿拉斯加海外用大炮打成一个，把一座日本的房子漂流到阿拉斯加的海边的这个日本房子给它打沉下去。因为那个海啸逐渐逐渐的把这个房子漂流到了阿拉斯加去，证明日本人他们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实在不马虎。一座房子能够漂流到这么远而不沉下去，真是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船很容易就漏水就沉下去。换一句话来讲，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你的爱心、你的盼望有没有根基？要是没有根基的话，我们很容易的把这个工程变成豆腐工程。有豆腐工程的就是沙土建筑，有沙土建筑的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那什么叫沙土的建筑呢？就是一切都失去了神的荣耀，不能够在神的亮光、神的圣洁之下建筑起来。去年兄弟再有一次回去德国去帮忙那边的教会，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位弟兄的家里。这位弟兄他们到远地去旅游，所以就把房子交给我们。我在那个地方有面对我的书房呢，有一个房子在建筑，所以我看见了大概有4-5天他们的建筑的工程。我才佩服为什么德国人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们的房价这么高。我才看见原来不单他们所做的建筑
是一个团队的侍奉，他们不是只是分工而做事情，而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那个开车人他也懂得去倒这个三合土，这倒三合土的人也懂得开那个起重机。更使我觉得惊奇的惊讶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层面都非常仔细的去做。譬如说我说懂得的，你把那杠架弄好了，要倒这个三合土的时候，一般我所了解的建筑呢，就这样倒下去就行了吗？弄了一个木头的架子就倒下去，不是的，他们要把下面挖得非常深，而且要把它挖出来的土呢过滤到，分成三种的过滤，非常细的，在最后粗的放在起第一层，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细的土放进去，然后才倒这三个土进去。这过程是非常精密精细的一个小房子。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出品，他们产品是这么可靠，因为他们一点都不马虎。你的祷告有没有这么仔细？有没有纪念神的荣耀？有没有赦免任何人的罪？有没有放过你心中你关起来那个仇敌，你认为是你的敌人的那个人？还是你一直不断地把它牢在哪里，成为你心中的负担，成为你灵魂的困难，使你灵命不能长进？你有没有纪念神的荣耀？你要是愿意纪念神的荣耀的话，你要打根基，你要花功夫去背诵圣经。你不但是去查考圣经，不但去问那些人家不能答复的问题，而是能够从你的默想里面，在你这个公共汽车上面，大概我们到很多人都坐公共汽车，能够背出来一些重要的思想的题目。我很佩服我在公车上面看的一些韩国人，特别是有一位我经常看见的，他一上车就打开他的 PowerPoint， 就在那里背圣经读圣经。我看他几次，不断的是他每天的功课。你有吗？我很感谢主，我的牙医接受我的挑战，他现在在背圣经上面不但背熟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要向诗篇来进军。当然我不晓得福音会有多少人能够背诵诗篇119篇，你能吗？那个是诗篇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篇诗哈，对不对？不是吧，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你能背诵吗？假如你要打根基的话，先从背诵圣经开始，了解圣经，然后你得着你在神话语里面的根基。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很简单的提醒大家，诗篇第85篇第五节讲到几点很重要的真理，打根基的真理。诗篇第85篇第8节第9节是这样子说，你要听神的话，心中听神的话的，他必将平安归给他的百姓。啊，你要是听他的话，神就将平安赐给你，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诗篇第89篇第8节第9节，但是更重要的第10节，我相信这一些圣经可能也在你的圣经里面，你会喜欢的。他说，当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
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我们把地上把换掉两个字，叫我们的家中好了。你家中有神的荣耀呢，是因为你为着神的荣耀祷告。诗篇85篇，他必将平安归给他的百姓。然后第十节更加妙，第十节说什么？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哦，太美了！诗篇的翻译真是到家。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你怎么样为着神的祷告、神的荣耀祷告呢？求主叫你纪念到神。你纪念你是神的儿女，你纪念你的身份，你就会纪念你的父亲。主导文一开始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会纪念父亲的心意，因为祷告是你与神当中的连结，那 connection 是那个交通点，是那个沟通点，是那个连结点。为什么我讲这么多这个点？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过是神的器皿，而神才是重要的内容，对不对？哦，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指挥神，叫神做我们的器皿，其实是我们是器皿，我们是工具，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我们要完成神的工作，不是神去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是完成神的荣耀。因此今天我求主叫你们跟我能够像吕振中对这一节圣经的了解。吕振中他说，求你按着你荣耀的丰富，叫你们心里的人因为大能而刚强。啊，中文是叫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吕振中他的翻译是说，求他按他荣耀的丰富，叫你们，叫你内心里的人因他的大能而刚强，因他的大能而刚强。这就是神丰富的荣耀，叫我们在人所办不到的事情上面，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当然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恩赐，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接受的时候请大家稍微允许我讲一个见证，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 New York， 我们常常去探访一位老姐妹，就是暗示之后离开这里不远的 Pennsylvania。 这位暗示之后没有让黑暗的小房间摸黑了他的生命，反过来他让这个黑暗的房间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眼。那个时代很多海军的将官常常去好奇去探访他，因为他们去探访他听见他的见证，听见他的笑声，听见他荣耀的见证，叫他们悔改信主。将一个摸黑他的黑房变成一个照亮人心的讲台，因为世人得着荣耀。我们能够让神在这个教会得着荣耀吗？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能够讨神的喜悦吗？神的荣耀在我们考虑当中吗？但愿如此。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你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